是不是表达感谢，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开心啊？今天我们要讨论婚姻。坦白说，做传道人很多年了，我从来没有讲过这个题目。为什么？因为在很早很早以前，我就在我自己的婚姻里面体会到，婚姻关系的好坏，完全在于我愿不愿意死。我甘愿死，一定跟我与神的关系的远近成正比。所以我就觉得，何必去谈果子？我们只要从根治起就好。那为什么今天要来谈婚姻呢？是因为有一天聚完会之后，毛瑞告诉我们两个，有人请他来建议我们要谈一谈婚姻这个道，要讲这个道。所以呀，今天我就要把我自己在婚姻里面体会到的向自己死这件事情讲清楚。如果你没事 没空听下面的也没关系，你就记得向自己死，这就是今天的结论。首先我们要死的就是离婚的想法。我们两个很不一样啊，对不对？你让我这么不开心，你这个孺子不可教，你的家人也让我充满愤怒，我在这个婚姻里面一点都不快乐，离婚。我跟你讲哦，真正结过婚的人哦，都知道其实离婚很简单，是不是？在这件事情上，不管这件事情是大事还是小事，只要我再也不妥协了，那唯一的路就是离婚呢。我们灵粮网络的大家长周牧师跟周师母，他们刚刚结婚的时候，为了一个垃圾桶，周师母说我们离婚吧。大家觉得很好笑哈，其实就是这样，当我不想在这件事情上再妥协的时候，可能离婚成了我的选项。他们两个人现在结婚已经超过50年，像倒吃甘蔗越来越甜，有时候都甜得让我们有点鸡皮疙瘩。他们是得胜者。我问一下啊，我们中间有多少结过婚的人，其实你曾经有过念头离婚吧，离婚吧，懒得再跟这个人搞下去。好，举手的人，没举手我觉得有一点说谎话的意思。举手的人有多少人你真的离了？都没嘛。所以我们都是得胜者。得胜者并不是说你没有问题，你没有困难，是你胜过你的问题，你胜过你的困难，你就是得胜者。所以我们今天在这边在座的，我们大部分都是得胜者。好，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2022年有一个调查，中国和美国的离婚率都已经到了47%、48%。这代表什么？几乎一半结婚的人最后 say goodbye， 然后带着很多的委屈、很多的愤怒、很多的被卖、被出卖的那种伤痛。这个是，那我想其中哈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离婚是我们的选项，是我们可以选择的事情。如果离婚不是我的选项，那么当然就不会有这么多的离婚，婚姻最后是分离收场，对不对？基督徒，我们把圣经当作我们生活的最高指导原则， 那么圣经对于婚姻是怎么说的呢？圣经说，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这个时代真的已经走到一个不把婚约当一回事的地步，但是在最早的时候并不是这样的。婚姻这个制度是谁设计的？是神。或者我应该说，这个 idea 是从哪里来的？是从神来的。那所以呢，是神说了算。神怎么说婚姻的？神说，我们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神说，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如果我们读圣经，仔细的读这一个主题，我们就会发现圣经里面讲得清清楚楚，这些都是神说的话。换句话说，在圣经里面来讲，婚约是一个不能够被改变，不能够被破坏的制度。它被定规，一个男的，一个女的，一个丈夫，一个妻子，直到死亡的关系。很多人可能都希望自己在还没有踏入婚姻之前就知道这个关系是到死才能分开，也许这个会帮助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头脑更清醒一点。可惜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是进入婚姻之后才发现这个东西，有点太晚了。你知道有一次，耶稣的门徒跟耶稣谈起这个离婚的事情，摩西就给了休书就可以离婚呢。那然后耶稣说，好好，你们既然想要谈婚姻，那我们就来谈一谈这个事情是怎么开始的。所以耶稣就讲了一个非常严肃，婚姻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听完耶稣的话之后，耶稣的门徒不约而同地说，哎呀，那不如不娶了，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不如不娶了。你知道他们听到什么吗？他们听到 No return, No exchange, No end, 货物出门概不退换，也不可以这个，都是，而且就是 as is。这些门徒全部都，哎呀，如果娶妻子是这样的话，那不要娶了，不要娶了，不要娶了。可是问题是，上帝造我们，在我们里面都有一个本能也好，渴望也好，就是我们想要跟另外一个人建立一个非常非常亲密的关系，是我们彼此赤身露体都不觉得羞耻的关系。你不要以为这个赤身露体只是我们两个人都把衣服脱光，不是这样，是我可以真的在你的面前把我里面最深的感受可以跟你分享，我最痛苦的事情我可以向你敞开，我最大的遗憾失望可以告诉你，甚至于我觉得最羞耻的事情我可以让你知道，然后我信任你，你不会抓住这些来攻击我。这是每一个人都渴慕有的亲密的关系，这叫做赤身露体，不以为羞耻。我们大部分的人，因为上帝说那人独居不好，所以这是神在我们里面创造的时候就给我们的一个设计。当我们在这个关系里面被伤害，我们会是一个很大的伤害。当我们没有办法在这个关系里面 suppose 我们两个应该是赤身露体不以为羞耻，但是我现在没有办法在你面前卸下武装，我也没有办法在你面前真正卸下压力， 我知道我们两个之间有一些保留，这个东西是非常伤害我们婚姻关系的。当这些东西都被拿去的时候，这个人会是一个非常健康，他的生活会是一个非常幸福的。 人呢，因为是被神造的，神自己说那人独居不好，所以只有非常少数的人，他们从来没有结过婚，然后他们没有办法，没有机会进入婚姻，或者他们是为了某种原因，他们自愿放弃婚姻这个权利。这样的人，他们有独身的恩赐，但是我们要知道，大部分被迫或者被动成为独身的人，一辈子单身的人，他们会感觉遗憾，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进入过那样与人相契相交的关系，所以那个是很少数的人。我们这些平凡人，其实我们心里面都有一个渴望，就是我可以跟一个人真正的没有武装，不需要防备，完全可以交通，是敞开的，是不怕被伤害的。这个是上帝造我们的时候他想要我们有的关系。所以当我们回到圣经看婚姻，第一个要死的想法就是大不了离婚嘛。婚姻制度神设立，神对婚姻说了什么？神说没有离婚这回事。耶稣引用创世纪的话，当门徒来问他，耶稣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创世纪第二章的。他说这经你们没念过吗？我们都念过，对不对？创世纪第二章，当年耶稣的门徒也都念过。好，耶稣确定大家都念过，然后他就开始更引申，他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对他的门徒说，你们要晓得这个夫妻已经不再是夫妻，一男一女，他们是一体了。既然二人成为一体，他们已经是一体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以分开。曾经有一对夫妇在我的办公室里面吵得不可开交，然后我就跟他们讲这句话，他们就告诉我，师母你不知道，我们两个结婚的时候，我们都没有信耶稣，所以我们不是神配合，我们是自己配合的。如果人家跟你讲讲，你怎么说呢？我说等一下等一下，我们回来看看圣经是不是这个意思。耶稣的意思是不是说这个立刚哈，特别的这个立刚要娶这个一妃，特别的一妃就是立刚跟一妃配合在一起，所以他们不可以分开，是不是这个意思？其实不是，我们仔细读这段圣经就知道，说神讲的是这一个男的跟这一个女的，不管他是叫阿明也好，阿王也好，这个是叫阿朱也好，这个叫什么也好，不管一个男的一个女的，他们配合不可以分开，是这个意思。因为在我们的生理的结构，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他们可以真正的在身体上结合变成一体，两个男人是没有办法的，两个女人也是没有办法的，乱搞自己以为自己结合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我们的受造就摆在那里，那是不能，两个男人就是不能结为一体，就是一个男人跟一个女人结合起来才有可能变成一体。那好，他的门徒就说，哎，那法利赛人说摩西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耶稣说，摩西是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起初并不是这样，当时写休书就是今天的离婚证书。耶稣的意思说，在神的面前是没有这件事情的，就好像咖啡里面 加了牛奶变成什么？ Latte， 拿铁。红茶里面加了奶精变成什么？奶茶。他们已经变成一体了。这一杯 Latte 是牛奶跟咖啡，这一杯奶茶是牛奶跟红茶。我请问你，你怎么把它分开？主耶稣讲的话就是这个意思，神配合的，你就不可分开。这个不可分开是既是不可以分开，也是不可能分开。你不可分开，可是有一些人讲没有啊，我们就离婚了就离婚了，或者说我烦死他了，我就老死不相往来，我们就分开了。 No， 不是这样，不是我们眼睛看到的这样。你看啊，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的后面有一大段是讲到保罗是把夫妻关系跟耶稣和教会的关系比喻在一起。他说，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基督和教会成为一体，他是头，他的教会是身体，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而保罗会用这个丈夫和妻子的联合来比喻基督与教会的联合，表示这两个联合是一样的奥秘，是类似的奥秘。我们不要以为写了个休书就我们从此以后就不相干了，我们可以做这件事情。我们不知道这个奥秘到底是怎么做成的，上帝的眼中看婚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既然是奥秘，我的理性就没有办法分析，但是我可以凭信心接受他的话，二人成为一体，不可分开，不可能分开，不可以分开。好，什么时候分开呢？罗马书七章二到三节，就如女人有了丈夫，丈夫还活着就被律法约束。我和我的丈夫，只要他还活着，我们两个就被婚约约束。我如果离开他，他如果死了或者我死了，那我们两个都脱离了这个婚约，都脱离了这个约束。但如果他还没死，我就归了别人，我又跟别人联合，便叫淫妇。保罗非常的认真在讲这件事情，这是圣经的话。但是若有一天我死了，我的丈夫就脱离了这个婚约，所以是什么意思？婚姻是到死亡，这个婚姻关系才结束。虽然归了别人，也不再是淫妇了。婚姻在神面前的约束力是这么强。好，在我的思想里，在你的思想里，要向着过不下去了，离婚这个想法死，要死透，不要让离婚成为你婚姻的选项。如果我们都承认神的话是有重量的，是断定事情的唯一的最高的指导原则，那么我们继续谈下去就变得有意义了。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两个人一男一女被绑在一起，被婚姻绑在一起，我有时候看你真讨厌，你看我也真讨厌，但是我们没有选项，对不对？我也离不开你，你也离不开我。好吧好吧好吧，那我们就好好的来想个办法怎么过日子，让我们都可以快乐一点，所以我们学习才变得有意义呀，对不对？不然我们一脚在里面一脚在外面，我看你表现怎么样，到哪里哪里是我的底线啊？到了底线拜拜，那我们就不必谈了，是不是？所以第一个，想离婚这个想法死，因为在神面前没有离婚这件事情。第二，想自己死，想自己死。 如果你仔细观察，可能你已经发现所有你认识的夫妻没有一对是很像的，反而几乎每一对都很不一样。一个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你到底到哪里去了，你到底这个钱花到哪里去了，另外一个喜欢点到为止自己领悟，一个喜欢买高级品，我要买我就是要买最好的，另外一个能用就好了，干嘛要花那么多钱，对不对？一个是急惊风，开车开那么慢，这里明明45迈，你干嘛开30迈？另外一个说你急什么，赶着干嘛，出车祸怎么办？一个是慢郎中，一个说话要求准确，另外一个说话哦，大概或许可能。夫妻吵架不愉快，大部分的时候都跟真理没有太大的关系，大部分的时候就是我说了算还是你说了算，为什么要按照你的意思，要照我的意思，是不是？我们大部分吵架都是为这些事情吵。如果一个人哈要为自己认为坚持的东西辩护，我跟你讲可以讲很多很多，但是其实最主要就在表达一件事情，你不要想改变我，是不是？你不要想说服我，我是不能够被改变，我们都在表达这个事情。刚刚结婚的夫妻都会想尽办法要照自己的方法在新的家庭里面过日子，但是我们渐渐的就会知道要改变别人难如登天，他就是死不改变。奇怪哈，谈恋爱的时候哎，你陪我逛街怎么从来不抱怨呢？那另外一个就哎，谈恋爱的时候你陪我看球赛你也不觉得无聊啊，谈恋爱的时候你看到我的爸妈哇那个恭敬的嘞，怎么现在对我的娘家或者对这个婆家有这么多埋怨呢？你知道为什么吗？很简单，因为谈恋爱就是因为你跟我那么不同，所以你吸引我，我们蹦出火花，那个火花里面充满了什么多巴胺呢？结婚之后我们也蹦出火花，是因为互相折磨爆出的火花，那个火花一点多巴胺都没有，那个火花是可以燎原的火花，是可以烧毁我们家的火花，毁坏我们关系的火花。现在我们结婚了，好，我们要决定我们要继续吵下去呢，还是我们要改善我们的关系。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一些结婚了几十年的夫妻，他们还在为一些一结婚就已经开始吵的事情，因为从来没有妥协过，所以一直吵到几十年之后，有没有？不要告诉我你就是这样。有一些事情好像我们两个都不能碰，碰了就吵，我们从来没有想到有一个解决的方法，不是我改变你，而是我改变自己。所以我一直在这个痛苦里面打转，转不出来，然后我一直埋怨都是你，都是你。其实这是我们的选择，那些几十年都还在吵一样事情的人，我们呢，见不贤内自省也。明白这话的意思吗？要反省一下自己，看到别人的样子，反省一下自己，我是不是可以改善？我是不是可以不要再吵下去？很普遍的谎言就是，你若不改变我就不会快乐，我在这个婚姻里面也是没盼望，因为你不改变，这是一个谎言。 这是一个谎言。我常常对在来到我办公室里面的人说，你知道吗，在这种情况里面，这水火不容的情况里面，你第一件事情要做的就是自保。你要自保，你要懂得自保。你要怎么自保？他既然不改变，那我改变。他既然不可以给我快乐的生活，不让我顺心，不让我满意，那我自己让我自己顺心，我自己让我自己满意啊。没有一个人可以真正的使我不快乐，除非我让他使我不快乐。那怎么让呢？就是因为我的思想是错的，我相信了谎言，我相信我的快乐，我的舒服是建立在你的表现上面。你若好好表现，按照我的心意，我就快乐了。那这个是我要改变，对不对？没有人要对我的快乐负责。你今天早上来教会，如果你很郁闷、很愤怒，是谁让你这样的呢？是你自己甘愿委身在让你不快乐的那个思想里面。人要离开父母，意思就是结婚有了自己的家庭，要离开在父母家，在原生家庭里面所养成的那些习惯、思想、态度、做事的方法，还有自己的坚持。不要一直坚持说我的方法才是好的，我家的这些方法才是对的。诗篇四十五篇十一节，十节十一节，女子啊，你要听，要想，要侧耳而听，要听哦，听的时候还要想哦，而且还要认真仔细的听哦。听什么、这么重要，这么严肃？不要纪念你的名，不要纪念你的父家。你的名是谁？就是跟你想法一样的，你们在一起很舒服的，那是谁呢？可能就是你的兄弟姐妹，因为你们都是从一个地方长出来的。然后不要纪念你的父家，你的原生家庭。为什么？这些 你在家庭里面所养成的一切，你不要纪念，你要听，你要想，你要仔细的想这件事情。如果你这样做了，王就羡慕你的美貌，因为他是你的主，你当敬拜他。我们认识神之后，我们很容易的就接受，哦，我的心思意念要更新变化，对不对？这个世界给我的价值观啊，这个世界给我的、都不要了，我现在 adopt 这个圣经的价值观，我要极力的向圣经的话看齐。那因为这样子的话，主耶稣说，哦，亚特兰大灵粮堂，哦，这么多人里面，哎，那边有一个，他很像我，他都丢掉了世界的这些他带进来的东西，他现在越来越像我，哎呀，我羡慕他的美貌，是不是这样？可是到了，我们都愿意，我们都甘心情愿，可是到了家庭，新组成的一个家庭，我就坚持我的这个方法才是好的，我这个方法才是对的。我们家我爸爸花钱都是大手大脚的，那我妈花钱从小就教我们要省吃俭用，节俭才是美德。我爸爸都是尽他所能的去帮助朋友，连家都不回，就像这个大禹治水，就像毛瑞。我妈妈不是这样子的，我爸爸整天一下了班就回家，我爸爸在家里什么家事都做啊。听谁的？谁的才是最好的？谁的才是对的？我们要离开父母，我们要不再纪念我的名、我的父家，不是我原生家庭所养成的那一切是最好的。 我们要在我们的关系上越来越多反映出对方的样子，那他就会羡慕你的美貌。如果你坚持我要这样，我才是最对的，那么他就会越来越嫌弃你的样貌。在上帝面前是这样，在夫妻之间一样，因为神在教我们，他是我们天上的新郎，你要怎么取悦他，你就怎么取悦你的配偶。我跟牧师是生长在非常不同的家庭，举一个例子，大家可能就有一点了解。我们不但不同，而且非常不同，南辕北辙的不同。小时候，很小的时候，我们家门铃响了，我们本来全部的人都在客厅，小孩爸妈都在客厅聊天。哇，门铃响了，我们大家都好高兴啊！今天不知道是谁来了。就开门就迎接，如果是爸妈的朋友就进来，我们小孩被允许坐在那边听爸爸妈妈跟他的朋友聊天。如果门铃响了，我们全部在房间里面，这个时候小孩一听到门铃响全部都跑出来，不必再回去，家里来了客人，高兴欢喜，开心得不得了。他们家全部都在客厅，门铃一响回房间，小孩全部都回房间。你看，你不要以为这是一个小事，一家是从房间跑出来，另外一家是全部回房间，我们觉得这很小的事情。 No， 这种家庭的氛围跟教导让我们彼此的相处有天壤之别。从前因为我们家这种氛围就鼓励小孩发表，我妈有时候还会说啊，你们来唱个歌给这个叔叔听，我们就是很高兴的来唱歌，也不会想说哎呀自己唱不好意思啊，什么都没有。有时候我们的朋友来了，爸爸妈妈也会坐在那边聊天，所以这个东西我全部都继承了。我的女儿的朋友回家，甚至于我女儿去大学读书，他们已经在不同的大学，一个在 Georgia Tech， 一个在 Emory， 她的同学会打电话给我说，徐太太我可不可以到你家，今天晚上住你家。我说什么事情啊，她说我交了个男朋友， 我想要整个晚上祷告，但是我的宿舍不方便，我可不可以到你家来祷告。那么师母当然听到这都很高兴，来来来来来，你以为人家为什么会选上我啊？就是因为他们从前在我们家玩的时候，我都凑在旁边听，然后看他们在干嘛，我觉得很有意思。像我这种人，我们不是很不一样吗？所以谈恋爱的时候，哎呀，我这个女朋友好有主意，真是可爱开朗。结了婚了，本来可爱的你烦呢，什么事情都有意见，哎，冤枉啊，我不是从头到尾都是这样的人吗？怎么现在就变成讨厌了呢？怎么现在就嫌弃我了呢？很冤枉对不对？那我要怎么样？我要跟他讲，哎，你搞清楚，我们现在这个家庭大家都要出主意的，对，什么事情是我们两个一起去面对的，我怎么能够不知道你怎么想，你不要把想法放在肚子里，你要讲出来。我可不可以这样？我当然可以。有没有用？当然没用，人家已经嫌你主意多了，你现在还要教人家应该怎样，你不自讨没趣吗？向自己死，向自己死。我刚举的这是一个例子，但是这是一个很真实的例子，生活里面类似的事情层出不穷，家家都有。难怪圣经叫我们要离开父母，你不要再纪念父家，忘记我们的习惯，忘记我们生长背景，除非我们先离开，不然我们的联合，我们是一体，但是那个一体就是很疙瘩，很不舒服，很想逃离的一体。 离开父母，不要纪念夫家，就是向自己死。因为父母、夫家所代表的一切，都是我最习惯、我最舒服、我最直接的反应。每一次当夫妻之间发生问题，其实就看我们愿不愿意向自己死。可能对我们来讲，没有关于对错的事情，死了就算了啦，无所谓。可是万一这件事情你明明知道是你对，应该死的是他，他就不死，那你要怎样？我觉得最难的就是我们觉得明明是我对，明明是你错，那这样我们家岂不是太没有是非，天下不是大乱了吗？这个礼拜啊，我们又读到了尼希米记跟以斯帖记，在这两卷书里面有一件事情非常有意思，他们两位都是上帝呼召叫他们去重建圣殿、重建城墙的人，重要同工、重要的人。你知道这两个人呢，他们的神学观非常不一样。以斯拉他怎么说？他说啊，他说我求王，这个外邦王拨步兵马兵帮助我抵挡路上仇敌，因为他不是要回耶路撒冷吗？他要从他住的地方外邦要回耶路撒冷，我觉得如果我去求王保护我，这个是羞耻的事情啊！因为我曾经夸下海口对这个王说，我们的神施恩的手一定要帮助寻求他的，但他的能力和愤怒一定要攻击一切离弃他的。他也是有点威胁这个外邦王，你如果不 support 我的话，你搞不好就是神的能力跟愤怒要攻击的对象。所以呢，以斯拉讲完这个话跟王讲了，所以我没有其他的，我就是单单的禁食祷告寻求神的帮助。好，他觉得求外邦王的帮助很丢脸。但尼希米完全不一样，尼希米我们都记得他是酒政，对不对？在王面前给酒的。然后有一天王就说，哎呀，你为什么这个愁眉苦脸呢？他说，哦，我家乡有一些问题。啊，什么问题啊？告诉我啊。哦，我的家乡的城墙被毁了，所以现在仇敌都可以长驱直入，我的乡人没有保护。王说，哦，那你就回去修嘛。哦，我可以回去修，准假了。好好，尼希米他很厉害，你准我假，哎，要不要给个诏书啊，让我一路通畅啊，让这些所有我经过的这些省，那这全部都是王的手下，对不对？王的大臣，让他们通通帮助我，所以不会有敌人拦阻我。然后哎，不止，王啊，再把我需要回去做的那些资源都给我吧，什么建材啊，什么这个那个啊。你看这两个人多么不一样，一个人觉得跟外邦王要东西求帮助真的是羞耻不要脸的事，另外一个多多益善，大大张口，全部都来，我照单全收啊。你觉得他们两个怎么样？很多家庭太太嫌丈夫不属灵，如果把这个故事放到我们的家里，可能我们就会觉得，啊，你都不祷告，我只祷告。丈夫说，哎，我各方面的资源都收集好，我要把所有的这个资讯都收集好，然后我再做决定。太太就看这个先生真是不属灵，我怎么嫁给一个这么不属灵的男人呢？哎，奇怪哦，神学观这么不一样，但是我们从圣经里面看得很清楚，上帝都肯定他们，没有，神没有说哪一个，只有哪一个是对的，哪一个是错的。这个在家里常常发生，因为我觉得我是对的，既然我是对的，我怎么能够放弃？我应该坚持到底。下一次 我们在想要坚持，我们觉得我们有责任，我们有权利要坚持我们对的。我们也许可以想想尼希米跟以斯拉，同样一件事情，两个人的做法南辕北辙，但是竟然两个人都 OK， 两个人都被上帝肯定，两个人用这么不同的方法完成了神给他们的呼召。这个经文给我很大的启示，不管在教会、在家里、在工作场所，可以用完全不同的方法，甚至于有些人可以完全不要靠神，不是依靠势力，圣经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唯有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可是有另外一个人，他用啊势力来啊帮助啊，才能来啊帮助啊，也成事了。可见呢，有一些东西在我们看一定这样才是对的，我们要再想一下，不一定。有时候我觉得我的想法一定比较属灵，要再想一下，也许不一定。至少在夫妻关系上，和谐比证明自己是对的更重要。我再说一次，在夫妻关系上，甚至于在所有教会同工之间的关系上也是一样，和谐比证明自己是对的更重要。我记得有一次我被我丈夫气得要命，我都不想看到他，我就回我的房间，到我的书房，我在神面前说，主啊，你看看，你看看他这个罪人怎么会这样子想呢，他怎么会这样子想，他还觉得他自己是对啊，好吧，讲一堆。结果讲完之后，我就读那天我该读的圣经，就刚好就读到罗马书第五章。我读到什么呢？那个地方讲，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我这个经文我读过很多遍，是一个很熟很熟的经文，但是好奇妙，那天呢，圣灵就在我的里面帮助我读成，唯有基督在他还做罪人的时候为他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显明了。哇，这个真的是太奇妙的事情，神好像突然让我看到，我从前都是认为，哦，感谢主，基督在我还做罪人，我根本不在乎基督，我还在拜偶像的时候他就为我死。可是那天就是在我的里面有一个开启吧，一个了解，哇，原来这个人还在做罪人的时候基督为他死，然后上帝要把这件事情在我的里面向我显明他对他的爱。你知道，突然之间我本来进来房间我气得要命，我都不想看到他，我的气就呜呜呜呜就消掉了。神爱他你要怎样，是不是？神已经跟你讲我爱他你要怎样。还有一次，我也是心里面对他很有意见，我不想跟他接触， 我就回书房关上门，我很委屈的关上门，然后我就在书房里面祷告。那一次也是非常，我觉得我是对的，非常出我意料之外。在我祷告的时候，圣灵把神怎么看他突然在我的里面变得好鲜活，那个神对他的爱啊，是完全没有一点点不满意哦，完全没有一点点的批评，没有一点点的定罪，那个爱，那个 pure 没有任何，就是爱纯粹的爱，没有任何其他的情绪的爱，向我启示。哇，那一次也是我立刻得医治，好像神就突然之间把我从那个谁对谁错，谁委屈谁不委屈这个东西咻一下就提起来了。 我就没问题了。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大概只有神最认识、最了解，也最知道怎么处理我们里面的情绪。我要跟大家讲，我们当我们决定向自己死，并不表示我们没有情绪。你如果死错方法也不太好，就是压压压压压，终于有一天，哼，老虎不发威，你以为我是病猫，这不行。你的情绪在里面，你的情绪要找一个正常的管道去抒发出来。我们有时候会打电话给朋友，对不对？我们的小组长、我们的牧师、我们的属灵的同伴，我们就会抱怨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我们希望别人能够体恤我们，好，同理我们，最好能够跟着我们一起把那该骂的人骂一顿，这样。上帝的方法哦，真的很奇妙。我不是说我们不可以打电话给朋友，没有问题，但是大概没有一个朋友能够一针见血、一刀毙命，准确到快、很准治愈我们。神就是这么了解我们，他知道用什么方法，一句话就可以安慰到我们的心，他也知道用什么方法，一下子就可以把我们释放出来。所以我们决定要向自己死的同时，我们要多多的祷告，我们要多多的亲近神。只有上帝体贴我们、安慰我们，只有你知道，神都知道我，好，只有这个会给你力量，一而再、再而三的在这个关系里面，你愿意放弃自己的坚持。耶稣讲过一句话，他说，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婚姻里面，你爱你自己，我的才是对的，我的才是好的，我要照我的才是最舒服，我要照我的方法，这样我们就会失丧生命。在这个世界上恨恶自己生命，我死死陈德玉，你不要再生气了，你应该死。你恨恶你自己生命，你干嘛要一直吵，你干嘛要一直闹，你干嘛 要一直争，你争什么争呢？好， 你恨恶你自己这个生命，你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基督在我里面的生命越来越大，因为我一直向自己死啊，他的生命在我里面 就大了，就容易大了，这样子那个生命会保守我到永生。所以不只是我们向那些无关紧要的事情死，我们就是对于那些我们觉得我们是对的事情，我们也可以死。你知道，当我们做了我们可以做的部分之后，看起来好像我的手被绑住了，我的嘴也被封住了，因为死了嘛，死了还怎么样呢？对不对？可是神的手没有被绑住，神的口没有被封住，神可以对他说话，神可以对他动手，而且神做的就是比我做的更好啊。事实上我们会发现，在一个关系里面，只要有一方愿意改变，另外一方心知肚明。到底有多嘴硬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心里都是知道的，这样关系就会越来越容易，好像有一个润滑剂在中间。所以我们在婚姻里面要向自己死。 除了要向离婚这个想法死，向自己的喜好、习惯、态度、方法对的事情死，还要向自己的幻想死，向自己的幻想死。这包括了哈，不要把自己的配偶和别人的配偶比较。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我们只管好好的经营自己的婚姻，别人的太太怎样，别人的丈夫怎样，不关我们的事，不关我们的事。不要告诉自己的老公说：“哎，你看那个某某人的先生，哎呦，他多好啊，他多爱他太太，对他太太多温柔啊。”不要比较，把不该比较的人放在一起比较，把不该欣赏的人拿来欣赏，我告诉你，这只会带来伤害，这真的会带来伤害。当你有时候心里面想要说出这些比较的话的时候，问问看自己，如果是他跟我说这些话，我会怎么样？我一定会很难过啊，对不对？我对你这样，我们两个共同组成家庭，哇，现在你竟然讲这么伤人的话。所以有一些话我跟你讲，吵架的时候都不可以讲。那个诗篇啊，有一段说，有何人喜好存活，爱慕长寿，得享美福，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公然的把自己的配偶跟别人比较，这就是舌头出恶言，这就是嘴唇说诡诈的话，这就是活得不耐烦了。你看这个地方说，有何人喜好存活，喜好存活就要禁止舌头。你还是嫌你的关系不够紧张吗？还要加点油加点火吗？不要不要不要。有一些真的有一些伤人的话，连吵架的时候都不应该说。但是话说回来，心里面所充满的口里就会说出来，所以治本要治根，你心里都不要想，你口里就不会说。你要约束你的思想，我不能离婚，我想想总可以吧，我不能搞暧昧，我想想总可以吧。 No， 所有的毁坏都是从思想开始生，在那边生根，对不对？圣经不是说罪在里面怀了孕，总有一天它会出来的，它的果子会出来的。所以要向你的幻想死。保罗说，我们上个礼拜五才查到，真实的第一个要想的这些事，你们都要思想，第一个就是真实的，真实的事情，想真实的事情，不要幻想，不要乱想。在这种情况，好像你的思想是很野的，你没有受过训练的时候，你要开始训练它。当我们事情不如意，对方不如我的意的时候，我就开始乱想，胡思乱想的时候，你要开始约束他。你要想什么呢？你要想他的优点是什么。我们如果够理性，我们够冷静，每一个人都有优点，真的。你的配偶，你当初会嫁给他，他是有他的优点，或者在婚姻生活里面，他总做过一些对的、好的事情、体贴的事情。这些事我们要多想，你越想你就会心里面有感谢，对不对？他可以把我气到我都不想看他，是不是？同时呢，他也做了非常好的事情，在我剖腹产在医院，我常常回忆这件事情。我要住五天医院，他第二天他就拎了一壶这个橘子汁来， 我就那个大雪天呢、啊，他就拎了一壶橘子在，我说：“哎，你怎么榨的？”因为我们家没有那个榨汁机，他说：“我就用手挤的。”一个人要真的是真心感谢你，真心爱你，才会用手挤一壶中国人坐月子根本不喝的东西，对不对？可是心意到了，你要体贴他的心啊，对不对？我也可以说你这搞什么嘛？你干嘛要送这个？你应该送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乌骨鸡汤或什么？可是人家的心意，我觉得有时候我们真的要体贴别人想要表达的，然后我们就会发现，其实里面有很多的爱，有很多的不舍。还有第二点，就是自己的丈夫自己爱，自己的妻子自己疼。我们多疼多爱，最后好果子都是自己吃。你不要去疼别人的丈夫，你不必疼别人的妻子，疼自己家的。我们教会有一位姐妹气得要死的时候来跟我讲这句话，我觉得哇，真的是名言。她说：“别人可以欺负我的丈夫吗？我要疼他。”她起先跟我讲她丈夫多笨多笨，然后突然之间她讲到别人欺负她丈夫，哇，她就哇，我说这真的是对的。你在很气的时候，你应该想正确的事情是什么？我要疼我的丈夫，我要爱我的丈夫。太好了，就是这样。你应该好好的疼惜你的丈夫、你的妻子，然后那个结出来的好果子，最后都是吃到自己的里面。最后我要讲的就是，魔鬼知道婚姻对一个人的影响有多大。你知道，我们常常讲啊，什么工作会让你累死啊？其实没有什么工作会让你累死，但是如果有一个人，他是你的配偶，他跟你吵架，哇，真的把你累死了，是不是？所以不要让这种内耗的事情，我们只要听信魔鬼的谎言，我们就会掉在这个里面。然后你告诉我，你一天到晚跟你的丈夫，或者是批评你的丈夫，或者批评你的妻子，你快乐吗？没有。他快乐吗？他也没有。你的孩子快乐吗？也没有。那到底谁快乐啊？魔鬼。魔鬼在那边拍手拍手啊，这一招管用，再叫更多小喽啰一起来做这件事情。你傻啊，是不是？我们现在只要看到世界上的离婚率，美国的离婚率，中国的离婚率已经快要接近一半了，结婚的人有一半离婚，最后那剩下的一半，可能有80%的人是在 suffer 啊，互相折磨。傻嘛，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么傻的事情？我的生活美不美满在乎我，如果我用正确的方法去面对我的问题，我不必活在这个里面。只要看看这个离婚率，我们就会知道魔鬼破坏婚姻、破坏家庭的力道是十足的。我跟你不要成为他诡计下的牺牲品。夫妻同心，家就稳固。一旦家稳固，人生的挑战、人生的风浪就容易面对的多了。如果你要孤单的，虽然我在婚姻里，但是我好像一个人在扛这些所有的痛苦、所有的委屈、所有的艰难，都没有办法跟他分享，那么就是变得痛苦，变得更痛苦，对不对？但是如果我有这些困难、这些挑战，我可以回家可以分享分担，那么我们两个人都会觉得人生容易啊。 到底要怎么样改善这个情况呢？向自己死，向离婚这个想法死，彻底的死，然后向自己的喜好、态度、坚持或者自己觉得绝对对的事情死，向自己的幻想，我这个实际不能干嘛，但是我可以海阔天空的乱想，向他死，这是我们的解药。至少在我的婚姻里，在我办公室听见的故事的婚姻里，我觉得只要有一个人首先在婚姻关系里面学习向自己死，这个婚姻的问题几乎都可以解决。这是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我希望我们明年一月就要庆祝结婚40周年，没有一个人敢说是靠自己，其实这个过程里面有很多的学习，也有很多的恩典，但是我们两个都觉得因为这些学习，所以我们现在的婚姻生活，我们的关系，我们是彼此越来越满意，我们略略的尝到了甜美的滋味。如果我们早早的放弃的话，或者我们不愿意学习，我想我们就没有办法走到今天的这个情况。当然我们还有很多可以进步的地方，但是我要鼓励大家，我们彼此鼓励，我们一起加油，我们要在婚姻关系上做一个得胜者。我们都会有困难，没有问题，没有人没有困难。而且向自己死也不是一句话唱歌一样，但是如果我们全部，我们全体一起来学习，有时候我死不了，你来鼓励我，有时候你死不了，我鼓励你一下，提醒你一下，让我们大家在婚姻关系里面能够见证神的能力，神的真理是可行的，为我们自己，为我们的儿女，也为了主，我们能够建立一个稳固的家。这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求神祝福大家，听到就去行，好不好？那我们就一定可以得胜。这是感恩节的掌声吗？谢谢谢谢。我们用一首诗歌来回应。我想死哈，十字架其实是一条死亡的道路。我很喜欢 Derek Prince 他说的话，他说什么是十字架，他说十字架就是我的心意跟神的心意交汇的地方，所以当我放弃我的心意，我愿意跟神的心意对齐，这就是十字架。婚姻其实是最贴近我们的十字架，但是只要我们死就会有复活，只要我们愿意死就会有生命。昨天晚上我问牧师，我可不可以用这首歌做回应啊？牧师说可以啊，因为死对我们很多人都是心事啊。我们来唱这首诗歌，
something new in my life
不要随便买一张后妈的这个卡片，你要自己写一张你真正心里面对他的感谢。然后你说哦，我们常常都感谢来感谢去的，这个没有什么，那你可以再 creative 一点，做一件会讨他喜悦的事。他爱的语言是什么？不要说你怎么这么幼稚还要人肯定你，这个是小孩子的事。 No， 你就是肯定他吧。好，你为什么喜欢人家服侍你啊？我又不是你的老妈子。没关系，就服侍他吧，那是他爱的语言。让今年的感恩节你的家充满了感谢。从前你觉得啊，他不配，他是 No No No， 我们要改换心意，更新变化。在我生命做新事，生命中做新事，生命中做新事。哦， 对不起，牧师提醒我一件事情，就是尼泊尔的地震哈，我们的同工，我们支持的同工 Lily 跟 Anthony 在那边，他们要筹建200间的铁皮屋，一间铁皮屋是$375。如果你愿意 support 他们重建他们的家的话，你可以奉献，然后注明是尼泊尔的赈灾用的，好吗？好，神祝福大家有一个快乐，非常非常快乐和谐的感恩节。